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23号星期二，以下是国际新闻。在缅甸军政府当局对示威者实施镇压，并且导致几名示威者死亡之后，美国财政部星期一宣布对两名缅甸军方官员实施制裁。此外，欧盟亦都在考虑相关的制裁措施。美国财政部的一份声明呼吁缅甸军方恢复让民选政府执政，否则仲将会面临进一步的制裁。这个月初，美国财政部已经针对缅甸军方10名官员宣布了制裁措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晚呼应了财政部发出的警告，他说美国会毫不犹豫针对实施了暴力镇压和压制人民愿望的人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欧盟亦都在星期一对令人不能够接受的针对和平示威者的暴力行为予以谴责。欧盟首席外交官博雷利说，欧盟成员国的外长同意制定一些有针对性的措施，包括对发动军事政变的缅甸军方官员和他们的经济利益实施制裁。自从2月1号文人政府被推翻以来，每日都有民众在缅甸各地示威，已经有3个人丧生。英国外交大臣拉布星期一谴责了中国在新疆针对维吾尔穆斯林采取酷刑、强迫劳动和绝育，说这些行为正是以工业化规模发生。他又说香港人的权利正在遭到系统性的侵犯。拉布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表的一个事先录好的讲话当中，对中国当局在新疆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是进行了谴责。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星期一开始举行2021年高级别会议，中国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47个成员国之一。活动人士和联合国人权专家说，至少有100万的穆斯林被关押在新疆的拘押营里面，中国否认有虐待的行为，并且说他们在新疆设立的是职业技能教育培训机构，是基于反恐斗争需要而采取的预防性措施，而不是西方渲染的再教育营。拉布呼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或者另一位独立的专家紧急和不受限制地进入新疆。他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应该就此通过一项的决议。加拿大联邦众议院星期一通过了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动议，将中国政府对待新疆地区维吾尔少数民族的方式称为种族灭绝。这项动议还呼吁不要在北京举行冬季奥运会。加拿大众议院以266票对0票通过了在野的保守党提出的这项动议。总理特鲁多和他的自由党政府内阁在表决当中弃权，不过自由党的普通议员普遍支持这项动议。就在表决之前，这项动议被修正，加入了有关冬奥会的内容。如果中国政府继续虐待维吾尔人，加拿大呼吁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不要在北京举行2022年冬季奥运会。同特鲁多对立的保守党人一直向他施压，要求他对中国更为强硬。加拿大2018年应美国要求逮捕了华为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之后，中国以间谍罪名拘捕了两名加拿大人，引发了两国之间的外交矛盾。中国政府否认在新疆设立的设施是集中营或者是教育营，说这些营地是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是预防性的反恐措施。美国新冠病毒死亡人数星期一突破50万，中国官方媒体说这个证明美式人权的破产。新华社发表文章说生存权是最基本的人权，世界上科技最发达的美国，它是成为了死亡病例最多的国家，人权卫士的人设已经是崩塌。而《环球时报》就发表社评说这个是几咁烂的人权面貌。新华社的文章还抨击美国动辄是拿所谓的人权问题刁难他国，一些的政客对内欺骗，对外推卸责任，干扰国际抗疫合作。今年一月上任的美国总统拜登2月10号在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通话的时候，表达了美国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对中国在香港、新疆和台湾问题上的所作所为的关注。他上个星期在出席一个市民大会电视节目的时候说，美国必须要为人权发声，而中国将会为他们践踏人权的行为是承担后果。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表态支持北京官员有关香港选举制度需要完善的言论，这种改变将会确保香港立法会全部由亲北京的议员组成。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星期一说，香港只能够由爱国者治理，乱港者必须被排除在治港团队之外。 林鄭月娥星期二對媒體說，她理解為何中央政府的官員會擔心，因為他們不想看到局勢進一步惡化到一國兩制不能夠貫徹。中國全國人大下個月召開年會的時候，預計會對香港的選舉程序作出多項的改變，包括給予由1200名成員組成的特首選舉委員會的親北京成員更大的選舉權，同時限制大多數屬泛民主派的區議員的選舉權。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各界回应北京提出爱国者治港的标准，抗争派称完全没有参政空间。中国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星期一出席研讨会时，针对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由爱国者治港提出多项爱国者的标准。香港政府隨即在星期二宣布修例，包括建議區議員必須宣誓並定明九類行為不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根據修例，四名去年參選立法會被取消資格的反對派區議員在修例通過之後會被即時取消資格。即將被取消資格的抗爭派區議員岑奧輝表示，反對派已經完全沒有參政的空間。支聯會表示，北京對於愛國者的標準不斷收窄，違反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國際承諾，將立法會變成人大選舉有所限制，可能使到愛國投資者卻步。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香港建制派和中國官方傳媒近日不斷放風，必須修改香港選舉制度，由愛國者治港。中国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星期一，即是2月22号在北京以视像方式出席全国港澳研究会举办的研讨会时，针对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由爱国者治港提出多项爱国者的准则，同时列出非爱国者的11类行为，表明不能够任由反中乱港者占据行政、立法、司法等的职位，由北京主导完善香港选举制度更有迫切性。夏宝龙表明，爱国者的标准包括真心拥护中国国家利益，不从事危害中国国家主权安全活动等等。如果声称拥护一国两制，但是反对中共，就是属于自相矛盾。而反中乱港、歇斯底里攻击北京、宣扬港独、在国际唱衰中国和香港、反对中国共产党等等，都是属于非爱国者的表现。夏宝龙提出爱国者治港的标准之后，香港行政会议随即在星期二，即是2月23号建议行政长官指令应该向立法会提交2021年公职、参选及任职杂项修订条例草案，以完善宣誓安排和列明违反誓言的处理机制和法律后果。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星期二下午召开记者会，公布修例草案内容，以进一步确立爱国者治港的原则。相关草案将会在星期五，即是2月26号刊宪，3月17号提交立法会审议。不过曾国卫未有提供具体三读的时间表。曾国卫表示，修例建议区议员必须宣誓，并且定明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正负面清单，列出九类行为不符合效忠的原则，包括宣扬或者支持港独主张、推动或者实施香港独立建国、自决主权或者自权、全民公投、全民制宪等活动，或者参与以自决为宗旨的组织、參與以香港獨立為宗旨的組織、主張或者推動香港轉歸外國統治、尋求外國政府或者組織干預香港特區的事務等等。有記者問及香港公職人員和區議員是不是必須愛國愛黨，曾國衛回應表示，根據中國憲法第一條， 中国奉行社会主义制度，并且由中国共产党带领，任何人禁止组织和破坏该制度。他认为爱国但是不爱党，不尊重共产党的领导是讲不过去。亦有记者问及四名现任非建制派议员，包括梁访维、袁家慧、岑奥辉和郑达雄，去年参选立法会的时候被取消资格，即是 DQ， 他们的区议员资格会不会在修例之后受影响？曾国卫回应表示，过去被依法认定不拥护和效忠特区、违反宣誓的人士，亦即是等同不具备相关条件担任区议员职务。他表明一旦修例通过，相关人士即时失去区议员资格。抗争派区议员岑奥辉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修例通过之后他就会即时被 DQ。 他又认为在夏宝龙提出爱国者治港的标准之后，抗争派完全没有参政空间。
有四个现任的区议员呢，在去年立法会选举被取消参选资格的四个现任区议员呢，是条例一通过了就会即刻丧失区议员的资格，完全没有参政空间。
另一名即将被 DQ 的抗争派中西区区议员梁访维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当局希望藉住宣誓大规模 DQ 政权的眼中钉，即是本土派和抗争派的区议员。他认为不可以担心太多，应该好好把握时间，继续在每一日做回自己，做一个正常香港人应该做的事情。
我相信他一定是希望借住宣誓去大规模 DQ 一堆区议员，特别是一些他的眼中钉。我相信就是可能讲的是一些本土派或者抗争派的区议员。但其实老实讲，在今时今日在香港是实在不能够担心太多，就是无论最后到底大家宣誓又好不宣誓都好，若果政府是已经将我们视为是一个针对的对象的话，其实无论我们怎样做都好，其实都改变不到个事实，都很有机会是会被政府是借词去不同的原因去 DQ 我们。所以我覺得就是那個位置，就是大家其實與其去擔心咁多，或者擔心就是我哋會唔會喺農曆新年之後就失去個議席呢，我反而倒翻轉頭諗，就是大家不如好好咁樣把握我哋而家每一日有嘅時間啦。第二就是繼續喺每一日嘅生活入面係做翻自己，做翻一個正常香港人應該做嘅嘢。咁樣我諗已經係我哋而家面對緊呢一個咁樣嘅情況，或者面對將來可能出現壓迫嘅一個最好嘅方法。
主张结束一党专政、要求平反六四的支联会常委麦海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北京对于爱国者的标准不断收窄，同已故中共领导人邓小平提出的爱国定义完全不同。
我觉得邓小平的讲法比较上是就是包含性是大很多的，就是大部分的人他只要即係承認自己國家同埋香港，其實已經係即係你就可以愛國嚇。正如甚至有啲人話黑社會都係愛國嘅，都有愛國嘅咁嚇。咁所以咧，其實包容性係應該好大嘅。但係而家似乎越嚟越收窄，同個政治劃線嚇。睇中央認為你係愛國就愛國嚇，只字一家別無分店嚇，其他啲人可能就唔認你嘅啦嚇，或者將佢打為呢個。即係反中亂港啊之類嗰啲嘢，咁我覺得你任何嘅政治紅線你都可以隨時移動嘅，咁變咗冇個客觀標準嚇。究竟只係自己家人啊安排啲人去移民去外國，咁叫係咪叫外國呢？
麥海華批評北京嘅愛國者治港政治紅線不斷轉移，完全冇客觀標準，嚴重削弱香港人嘅參政空間。
你一定要在這裡呢，就不可以批評政府，一定要擁護政府政權的東西才是叫愛國呢。即我覺得如果你用政治劃線，尤其是以我為尊，只字一家別無分店，是會嚴重地削弱了市民大眾的參與。有很多人其實都可能對社會沒有很強烈的意願，但是他愛自己國家、愛自己民族、愛自己文化、我亦認同即現在嗰個政府的運作嚇，冇去作任何嘅反對等等嗰啲，呢啲就已經係愛國噶啦，啲唔使一定係要講明舉手先係嘅，所以我覺得即係佢而家嘅定義咧，某程度上咧就是、為咗佢要 修改香港將來選舉法而係去動腦筋嘅。
麥凱華表示，北京修改愛國者治港的定義，並且由北京主導修改香港的選舉制度，違反一國兩制50年不變的國際承諾，將立法會變成人大選舉有所限制，可能令到外國投資者卻步。
一國兩制是國際的承諾，中英聯合聲明簽署認可的一個這樣的方式，容許香港是有不同的制度，包括这个根本的制度呢，大陸社會主義，香港是資本主義的，還有香港的立法會啊等等是透過選舉產生的。如果它好像人大那根本都你的選舉的模式都有限制的。甚至你的參與都不是很自由發揮討論的。那已經不同了，這個令到外國的投資者呢會卻步。即係如果佢哋嘅投資喺度咧，係冇一個即係法律上邊固定咗嘅一個定義嘅方式嚟到運作，隨時可以經過即係當權者嘅喜好嚟到修改修訂嘅，甚至可能會啲即係取消原本已經個制度上面行之有效嘅一啲制度。
民主党主席罗建熙表示，北京之前已经 DQ 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而家红线不断修改。夏宝龙的讲法是进一步收紧民主派的参选空间。公民党主席梁家杰表示，夏宝龙的讲话反映北京有意设计一套可操控的选举制度，以包装实质是委任的安排，以爱国者作为政治筛选，但是未见客观准则，只是行政机关拿捏何谓爱国，由北京操生杀之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当欧盟酝酿再次制裁俄罗斯之际，莫斯科亦都不断发出警告，不惜与欧盟断绝关系。有分析认为，普京当局对欧盟采取强硬缓慢的举动，背后有自己的策略盘算。此外，与西方关系不断恶化，促使俄罗斯将会继续打中国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嚟嘅报道。
爱沙尼亚议会以16日通过决议，呼吁欧盟采取一致对外政策，捍卫俄罗斯公民自由，并且对普京当局实施更严厉的制裁。决议呼吁俄罗斯应当遵守1996年加入欧洲委员会的时候所承诺的捍卫民主和法治国家的义务，释放包括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在内的所有政治犯和被捕的人士。爱沙尼亚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米克克里森说，近几个星期俄罗斯使用迫害手段导致政治犯的数量剧增，这些无疑对邻国爱沙尼亚的国家安全产生影响。决议仲呼吁欧盟检讨欧洲外交及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最近对莫斯科的访问。作为欧盟成员，爱沙尼亚议会的这个举动正值俄罗斯和欧盟紧张关系升级。就在一日之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芬兰外长的时候，再次重复了俄罗斯不惜和欧盟断绝关系的威胁。他警告说，俄罗斯和欧盟外交关系已经所剩无几，莫斯科已经准备好双边关系的任何的结果。但是拉夫罗夫亦都补充说，不应当将欧盟和欧洲混为一谈，和欧盟断绝关系并不意味着俄罗斯会离开欧洲，因为俄罗斯在欧洲还有很多支持者和朋友。拉夫罗夫稍早前说，如果欧盟执意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的大规模的制裁，俄罗斯不惜和欧盟断绝关系。很多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认为，这种强硬口气非常罕见，根本就不像外交经验丰富的拉夫罗夫讲出来的。类似横蛮语言过去通常都是用来自军方将领之口，显示了今日俄罗斯和欧盟外交危机的严重的程度。为了准备即将召开的欧盟外长和元首会议，欧洲外交及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2月初访问了莫斯科，这些都是欧盟高级外交官员2017年以来首次的访问俄罗斯。 博雷利訪問期間，他不單止未能夠見到被關押的反對派領袖納瓦爾尼，俄羅斯甚至以捲入示威活動為由宣布驅逐三名歐盟成員國的外交官。不單止是這樣，談判中俄羅斯更加向博雷利播放歐盟防暴警察對付示威者的視頻，試圖訓斥博雷利不要過問俄羅斯國內的民眾示威的議題。一些俄羅斯政論人士說，國與國之間當驅逐間諜或者是外交人員的時候，有各種不同的方式和選項，有時為了並不去破壞和影響雙邊的關係，驅逐行動或者是低調或者是暗中或者是不對外公開。但俄羅斯這次選擇在談判一方來到來訪的時候高調驅逐外交官，除了試圖羞辱歐盟之外，更加顯示莫斯科已經不在乎雙邊的關係。博雷利訪問俄羅斯之後，歐洲議會的一些議員亦都要他辭職，很多俄羅斯反對派人士更加批評西方試圖和獨裁者溝通。著名反對派人士和俄羅斯前能源部副部長米洛夫說，博雷利訪俄令到他想起二戰爆發的前夕，當年推行衰政主義的英國首相張伯倫去慕尼克會晤希特勒。2014年烏克蘭危機之後，歐盟和美國已經對俄羅斯實施了數十項各種的制裁，很多經濟學者認為雖然俄羅斯經濟被認為已經適應這些制裁，制裁並未令到俄羅斯的經濟崩潰，但制裁就使到經濟喪失活力，令到俄羅斯經濟每年因此失去了大約2%的增長率。新一輪制裁是西方世界對針對普京當局逮捕反對派領袖納瓦爾尼以及在國內推動鎮壓迫害行動的反應。歐盟外長為此將會在2月22日開會討論，隨後將會在3月召開歐盟元首峰會討論對俄政策。俄羅斯反對派人士正是推動和遊說的制裁方案涉及普京周圍的財閥、高級安全官員和負責宣傳的官媒主管等3個領域，此外還包括這些人的家屬。政治學者蘇斯洛夫認為，俄羅斯對歐盟的這種立場想達到兩個目的，一是影響和施壓歐盟之中主張和俄羅斯對話的德法等國，以便減輕制裁的程度；第二就是莫斯科想對歐盟劃一條紅線，試圖令到歐盟在反對派領袖納瓦爾尼的問題上面不要插手。歐盟內部在對俄立場上面長期存在著分歧，擁有被莫斯科奴役歷史的波蘭和波羅的海等國立場強硬，但德法和南歐國家的立場較為緩和。俄羅斯目前是排在中國、美國、英國、瑞士之後的歐盟第五大貿易夥伴，去年頭10個月和歐盟貿易規模能夠佔到俄羅斯對外貿易接近40%的份額。德國更是排在中國之後的俄羅斯第二大的貿易國，歐盟亦都是俄羅斯第一大的貿易夥伴，德法等國商界都在度長期在俄羅斯市場擁有巨大的利益。親官方政治學者馬爾科夫認為，俄羅斯和歐盟之間的遊戲交易以及每年大批的來自莫斯科、聖彼得堡和其他俄羅斯大城市的中產階級去歐盟度假旅遊，這兩個領域都不會因為雙方關係變化而受到影響。其他國際問題學者認為，與歐盟關係危機反映了俄羅斯與西方總體關係的不斷惡化，因此會推動俄羅斯繼續打中國牌對付西方。而同時，俄羅斯媒體上面最近亦都出現了一些討論，強調俄羅斯應該進一步加強與中國以及其他亞洲國家的聯繫和貿易，減少對歐盟的依賴。學者博伊科說，俄羅斯已經宣布外交轉向東方，這個政策是正是持續看不到改變。另一方面，克里姆林宮確實對西方日益失去耐心，雙邊關係低迷將會長期化。博伊科說，俄羅斯雖然沒辦法不跟西方打交道，但俄羅斯對西方的立場亦都越來越清晰， 俄羅斯認為造成今日呢種局面嘅責任係西方，因為西方想孤立俄羅斯，制裁更係冇完冇了，因此損害雙方嘅關係。一啲俄羅斯外交分析人士認為，俄羅斯權貴階層長期將歐盟視為按規章辦事、缺少靈活性嘅官僚嘅機構，因此傳統嘅俄羅斯歐洲外交過去通常更係願意繞過歐盟，以同權力更大嘅歐盟嘅各個成員國領袖對話同達成交易。歐盟嘅前身係歐共體同歐洲經濟共同體，再向前係50年代組建嘅歐洲煤炭同鋼鐵共同體。二戰結束之後，德法等國當年為吸收歐陸血腥屠殺的戰爭的教訓，組建歐洲煤礦共同體，共管曾經引發戰爭的戰略資源，目的是促進和平和推動歐洲一體化。有分析認為，歐俄的關係目前陷入了危機，普京帶領俄羅斯不單止與歐洲大陸漸行漸遠，同時都難以消除越來越多歐洲國家對來自俄羅斯的威脅的擔心。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
網絡音頻社交媒體手機應用 Clubhouse 一夜之間在中國大陸火爆起來，然而光彩亮丽的几日之后又被中国当局屏蔽，在社交媒体应用似乎应有尽有的今日， Clubhouse 应用为什么能够在中国大陆以及在世界其他地方火爆呢？换句话来讲，从一开始直到今日，大家为什么对 Clubhouse 如此着迷呢？ Clubhouse 有什么安全隐忧？它在中国大陆被封锁之后对中国人有什么影响？它今后在全世界发展前景是怎样呢？这些问题各方的研究者仍在追踪研究中。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发自华盛顿报道。
Clubhouse 这个英文名称的意思是指俱乐部屋或者是会所，这种名称反映出这一款应用程序的设计思想，这个就是令到用家可以聚集在一起，就好像是聚集在一个会所一样，来自世界各大洲兴趣不同的人可以来到这个网络空间俱乐部，选择入不同的话题房间，也就是所谓的 room， 去聆听其他人的发言，自己亦可以举手发言或者担任另一个房间的主持人。一款令世界各地的人可以聚集在一起聊天的软件，可以在中国的农历新年到来之际迅速火爆，几日之后再迅速被当局封锁。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景象成为国际新闻。美国主要报章《华盛顿邮报》2月14号发表社论，标题是《大防火墙短暂出现獠逢，凸显中国人民渴望言论自由》。这篇社论是这样描述了 Clubhouse 在中国的遭遇，以及公众通过 Clubhouse 获得的发现。社论说，这款来自硅谷的只有通过邀请才能够加入的发言平台，在中国大陆只是延续了几日，然后就被当局封禁。人们很明白为什么来自中国大陆的用户突然间可以进入一种环境当中，在那里用户不单止被鼓励发言，而且亦被鼓励倾听，所有人必须要排队等待轮候到自己发言的时间。用户蜂拥到那些专门探及在中国属于禁忌话题的房间，那些话题包括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对民主运动人士的镇压，今日在新疆针对维吾尔族穆斯林少数族裔的文化灭绝，对提醒公众警惕冠状病毒的一名医生的禁声等等。Clubhouse 各个房间里面的这种谈话，不单止话题令人瞩目，而且发言者亦令人瞩目。香港人、台湾人、中国大陆人以及世界各地的华人齐聚一堂，各方彼此所持有的成见纷纷瓦解。很多大陆人亲耳听到了新疆被关入集中营的人的家属讲述自己的恐怖遭遇，而在之前那些大陆内地人还以为那些只是无稽之谈。那些海外的华人听到大陆人亲口说话，他们的话语显示他们根本就不是清一色的党国奴才。美国之音一名记者近日在 Clubhouse 上旁听了一个专门谈论 Clubhouse 的魅力所在的房间里面的发言，发言者以自己在 Clubhouse 的亲身经历陈述了他们所感受到的魅力、吸引力。这些包括 呢種大家地位平等、輪流發言、唔可以超時嘅發言方式係非常好嘅公民訓練同民主訓練。呢種發言方式，絕大多數嘅中國人嚟講係一種全新嘅體驗，令到佢哋感受到新鮮同振奮。而此外，喺等待發言嘅過程當中，喺人數多嘅房間裡面，要求發言嘅人好多，用戶發言可能要等兩至三個鐘頭。會聽到其他人不同的觀點，大家由此得以清楚地意識到傾聽的價值。另一種親身經歷就是聆聽他人的發言，發現有才能的人太多了，口才和風度令人印象深刻的發言者數目眾多，幾乎是一個接一個，一個好過一個，令人驚喜和驚歎。他們的發言平易近人，深入淺出，語調平和，即使是講述複雜和可能令人憤怒的事情亦是一樣。另一個評論就認為，各個房間的主持人好像一個一個接受過專門的訓練，但他們其實背景各不相同，口音亦各不相同，大家都沒有受過這方面的專業訓練，不過他們幾乎每個人都能夠氣定神閒地主持發言。一個用戶眼看自己的太太當場接替一個要走開的主持人，他就順利接棒，連續五個鐘頭主持一個近1000人的大房間的發言，最後因為要吃飯而被迫要宣布將卸任交棒的時候，房間裡面的人紛紛表示戀戀不捨，讚揚他風度優雅，主持流暢。這種局面導致這名用戶感到驚歎，就是沒有想到自己身邊居然藏著一個優秀的主持人。這種局面亦令到眾多用戶意識到他們當中隱含著眾多的人才和巨量的才能，這點令他們感到非常興奮。另一個評論意見認為，互聯網新媒體的興起使到各種極端化思想和言論得以大肆泛濫，相互攻擊和謾罵成為一種司空見慣的常規或者常態，但是 Clubhouse 要求發言者盡力闡述自己的意見，不要直接反駁他人，要文明發言，發言者要有根有據。這種約定俗成的不成文規定，一改往日的那種令人頭痛的互聯網言說常態。咁呢一種發言方式，亦使到以機械地重複中國共產黨官方宣傳為特色嘅所謂小粉紅發言咧，並冇市場。因為小粉紅嘅老套乏味嘅發言咧，總係以尷尬而告終嘅。而呢一種意見認為，親身感受到現身說法嘅力量。例如一名喺上海顯然係漢族嘅女大學生，喺談論到新疆集中營問題嘅房間裏發言，就話佢有一個同學嚟自新疆。那個同學不能夠見到自己的媽媽，因為媽媽不能夠見她。她有一個在國外留學的姐姐，她亦不能夠見自己的姐姐，因為姐姐不能夠回來。這名女大學生的措辭非常謹慎，並沒有提及集中營，亦沒有提到少數民族，但是她在簡短的發言當中兩次是一不成聲，為房間裡面的聽眾帶來了震撼。一名要求不願意透露姓名的 Clubhouse 華人用戶對美國之音說，中共當局在新疆推行針對少數民族，尤其針對維吾爾族的種族壓迫和文化滅絕，而同時中共當局對佔中國人口大多數的漢族人進行誤導性的宣傳，並且嚴禁談論新疆問題，這個使到公眾幾乎聽不到漢族人對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民族表示同情的聲音。這種情況導致部分維吾爾族人和其他少數民族權利活動人士感到哀嘆和不滿，漢族人自私自利，不關心不同情少數民族的苦難。這名上海大學生的發言清楚地展示出中國大陸的漢族人仍有強烈的同情心，他們只是在中共專制獨裁的嚴酷壓迫之下自顧不暇，自身難保，愛莫能助。在 Clubhouse 在中國昙花現色大放異彩的幾日裡面，中國國內外就有成千上萬的人預測中共當局不會准許 Clubhouse 在中國繼續存在。在它避牆，亦即是當局設置的國家級信息封鎖機制，亦即是所謂的防火牆屏蔽之後，美國佛羅里達州邁阿密大學的政治科學教授金德方以扼要的話語解釋了為什麼中共當局要一舉封禁 Clubhouse。 他說
Because they can't easily control it on the internet.
金德方教授說，因為中共當局不容易控制 Clubhouse， 在互聯網上公眾發帖，當局的輿論管制人員可以迅速予以刪除，但是 Clubhouse 只是語音，當局就很難刪除不喜歡聽的聲音了，所以就很難控制，當局是非常擔心輿論失控。常年研究中國問題的金德方教授說，現在中國人想抱怨的事情太多，好似因為澳洲主張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在中國大陸大爆發而殃及全世界的原因進行獨立調查， 中共當局就要懲罰澳洲，就拒絕進口澳洲的煤炭，燃料不足導致很多中國人要忍受嚴冬。而此外，人權、新疆、香港問題，中共以及他的政府亦不希望公眾談論，因為當局害怕這種討論會引起反響。金德芳教授說，中共當局的長調 Clubhouse 是不明智的，他說當局可以將 Clubhouse 長調，但是公眾是會非常憤怒，因為他們非常喜歡，所以他認為當局會令到很多人去感到憤怒，他們會尋找更多的途徑去發出他們的不滿。中共當局顯然是不知道，有時候最好被人發出他們想發的抱怨，抱怨發出之後就會感覺好一點。在 Clubhouse 在中國火爆的時候，就有很多人預言他遲早會被中共當局封禁，但很多人沒有想到中共當局會這麼迅速去封禁。中共當局在全世界眾目睽睽之下採取這種好像是迫不及待的封禁行動，亦使到很多中國問題觀察家感到一些困惑的。這種困惑是多方面，當中包括在中國大陸能夠上 Clubhouse 應用程式的人是很少，因為使用這種手機應用需要多重的條件。首先是這種應用程式直至目前為止只在蘋果手機上可以使用，而中國大陸的蘋果手機用戶不夠全部手機用戶的 10%。再者，中國大陸的蘋果手機用戶必須要是國外登記才能夠下載 Clubhouse 應用程式，不過下載了這個應用程式還不能夠即刻使用，必須要獲得已經使用它的人發出的邀請碼才可以使用。 Clubhouse 應用程式的這些多重使用條件使到中國大陸的用戶可以說是少之又少的。這種局面使到很多中國問題專家以至一般中國的網民感到疑惑，既然在中國大陸能夠使用 Clubhouse 應用程式的智能手機用戶同中國大陸全體手機用戶比較可以說少之又少，當局為何要這麼急忙封鎖這款手機應用程式，而使到它自己成為全世界的笑柄呢？在紐約的法律學者和獨立時評人余平就提出了簡單的解釋，他說
中國已經最近流行的一個詞彙叫政治安全，那么这个实际上呢，从媒体啊，就是官媒上面，以及从中国的
余平话，中国最近流行的一个词叫做政治安全，从中国的媒体到官方对外发言都提到这个词，这个词反映了一种心态。余平话，这个世界上有人身安全、生命安全、财产安全、工程安全、信息安全等等的讲法，但是中共当局提出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政治安全这个讲法。这个无非是在这里宣示中共政权要坚决维护它的权力垄断，拒绝接受制约，拒绝并且坚决镇压人民选择政府的权利。余平说，中共当局对 Clubhouse 的封禁就是基于这种所谓的政治安全思路。他说，
虽然他使用这个东西的人很少，而且呢，很多限于身份都是比如说呢，跟国外有关系。
余平话，虽然使用 Clubhouse 的人好少，而且呢啲人嘅身份都系同国外有关，使用嘅苹果手机必须系国外注册。但而家喺中国拥有呢啲手机嘅人，亦都系属于一个比较活跃嘅阶层，亦即系中国嘅有产阶层、知识阶层。对当局嚟讲，呢啲人更加需要管控。经常追踪中共统治之下的中国大陆的法律和媒体问题的余平就说，中国来讲，中共的独裁统治以及古今中外所有的独裁统治的一个主要特色或者本质，就是要操控一切。这种操控对象包括信息和舆论，独裁当局对不能够操控的任何人或者事都要竭力予以封堵或者剪除。对中共来讲，信息操控不灵的话，舆论导向不灵，当局就会觉得是不可以容忍的生存威胁。余平又说，中共当局害怕人民自由地获取信息，害怕人民消息灵通，害怕人民自由地发言。当局对 Clubhouse 的封禁，对公众可以用来翻阅网络信息封锁墙的软件 VPN 的取缔，设置比比皆是的言论禁区，都是一种恐惧的表现。而马密大学的政治科学教授金德芳就认为，
Well, I suppose some political scientists would say that this shows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very much on the defensive.
金德芳说，他认为部分政治科学家会说，将 Clubhouse 强调这种措施显示出中共政府处于明显的非常被动的尴尬境地。一个有自信的政府可以令到公众随便讲说话，不理他讲的说话有几咁离谱。美国华盛顿邮报2月14号发表的谈论中共方局封锁 Clubhouse 的社论就说，中共政权假如有意的话，可以复制 Clubhouse 的这种格式，但是它不能够复制这种网络。 呢種網絡嘅清水就係教導公眾了解政府剛剛係唔想俾佢哋了解學習嘅事情。咁中共政權嘅批評者話，喺封鎖 Clubhouse 之前，中共當局已經封鎖咗當今世界所有佢唔能夠控制嘅著名社交媒體應用或者互聯網嘅網站，例如谷歌、推特、臉書、Snapchat、Instagram、視頻分享網站 YouTube 等等。咁當局呢一種肆意剝奪人民獲取信息權利嘅做法，係違背咗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同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係對中國人民基本人權嘅損害。法律學者余平就話，中共當局對佢哋唔能夠操控嘅社交媒體工具進行封殺，對佢能夠操控嘅社交媒體好似微信、微博呢，就採取動輒採取屏蔽、刪除、禁言、禁止入群、永久禁言、刪除帳號等等措施去管制同封禁言論。咁呢種做法仲有一個更為基礎亦更為現實嘅危害，佢話：
社交媒體的工具的限制使用，实际上是极大的限制了中国人的这个创造力。
余平话，社交媒体工具限制使用，极大地限制了中国人的创造力。讲得比较深有一点咧，就是中国的科技上的自主创新能力都受到限制，因为没有自由的思想，哪度有创新能力呢？余平所讲的中共当局封杀自由的社交媒体所损害的人，显然是指当今中国的大众。因为这种封锁或者封杀，使到他们无缘接触和借鉴新鲜的思想和知识，无缘锻炼和提升自己的思想能力。但在当今中国，之前可以自由使用 Clubhouse 的人，以及现在仍然想办法继续使用这款应用程式的人，都是传播学学者眼中的好奇心肠，而且是比较了解外部世界的人。在马密大学政治科学教授金德芳的眼中，中共當局對封鎖 Clubhouse 對呢啲人嘅損害係有限嘅。咁德方話，公眾有話要說，總係要揾途徑去講出嚟。咁佢哋可以被壓制、被彈壓，但係佢哋就係會設法揾到途徑講出嚟，因為佢哋都係有才能嘅人。喺好多觀察家同研究者眼中，即時談話應用程式 Clubhouse 在世界各國爆紅，令人匪夷所思。因為這款應用程式本質上好像是公眾早就已經熟悉的音頻會議、電話會議這樣，並沒有太大的新奇之處。雖然 Clubhouse 的技術開發使到世界各地的用戶可以齊聚一堂彼此傾聽、輪流或者同時發言並沒有聲音的延遲，大大提升了用戶的體驗，但是單單是這種用戶體驗的提升，還難以解釋點解 Clubhouse 會令到千百萬用戶咁著迷，而電話會議就令人容易係打喊路。雖然大多數電話會議發言亦冇聲音嘅延遲 ，Clubhouse 就係呢種令人難以解釋嘅魅力，隱含住令人激動嘅好多可能性。咁當中用戶同研發者正在熱烈地探尋呢一種可以令到佢哋大有作為嘅諸多可能性嘅。曾經在蘋果、微軟和谷歌公司擔任要職的台灣創業者和電腦科學研究者李開復，2月16日在美國東岸時間晚上在 Clubhouse 回答來自世界各地的提問者提出的問題，就 Clubhouse 的現狀和發展前景提出了他的看法。李開復說， Clubhouse 截至目前為止做得很成功，吸引了世界各國數以百萬的用戶，這些用戶屬於多方面的精英，他們的說話和提問的質量非常高，這個使到他願意在 Clubhouse 而不在推特或者臉書這一類背景嘈雜的地方直接面對聽眾解答問題。但是 Clubhouse 的這種成功亦可能是一把雙刃劍，是他的發展瓶頸。公眾需要看到今後的兩三年裡面能否從精英階層普及到普通大眾，使到好像臉書一樣普及，並且成為另一個現象級的成功故事。在 Clubhouse 應用獲得令人深刻的成就的時候，它的安全性是否有保障，亦成為進一步發展的人憂。2月12日，美國斯坦福大學的研究機構斯坦福網絡觀察平台 SIO 發表研究報告，題目叫做 Clubhouse 中國，它的數據安全嗎？這份報告確認 Clubhouse 提供後台技術支持的是一間位於中國上海的研發實時音視頻互動技術的企業聲網 Agora。報告說，聲網公司承認他們必須要遵照中國法律，為涉及國家安全和犯罪調查提供必要的輔助和支持。如果中國政府確認某一條音頻文件威脅到國家安全的話，聲網有法律義務幫助政府找到並且儲存這條音頻。中國國內外越來越多的觀察家注意到，中共政權近年來越來越喜歡根據寬泛無邊的國家安全的概念來以言治罪的方式， 对中国社会大众以至世界各国的人进行威胁，并且谋求他们所称的政治安全。即使中国人或外国人在一个中国大众无法登录的国外网站发表令到中共当局不高兴的言论，亦照样可以治罪。在另一方面，包括华人用户在内的世界各国的 Clubhouse 用户，目前大部分都没有明显地显示出这种担心，仍然在热烈地寻找 Clubhouse 这种迷人的可能性。有各种迹象显示 Clubhouse 应用程式的主要迷人之处，就是它为用户带来话题多样化和观点多样化。通过这款应用程式，用户可以接触数不胜数的话题，例如旅游、烹调、交友、性幻想、政治、文化、外交、教育、文学、语言、方言之类的形形色色多种多样的话题。而同时，即使是就同一个话题，就是为什么小粉红在外国似乎特别多这个话题，发言者的观点亦十分多样化。上面提到那名临时接棒担任主持的华女子所主持的房间话题，就是为什么小粉红在外国似乎特别多。她的主持受到热烈的赞扬，并且被她的丈夫惊呼为身边藏着一个优秀的主持人。这名女子说，她的5个钟头的大成功其实有一个超级简单的秘诀，这个就是作为主持人尽力自己少说话，俾房间里面嘅人以及偶然到访嘅访客听到佢系努力将更多嘅发言时间俾发言者，同时系委婉提醒发言者注意唔好过于发言超时。咁佢话由于等待发言嘅人众多，每个发言嘅人一般只能够有三分钟嘅发言时间。三分钟嘅发言虽然唔能够深入谈论任何问题，发言之后嘅两个三十秒嘅回应更加系唔能够。但是发言者的多样化，观点的多样化本身就令人着迷，给人感到是有灵感。那些多样化的观点发言就包括小粉红究竟应该要怎样去精准定义呢？所谓的小粉红在国外似乎特别多，是否一种不符合事实的印象呢？在国外为什么男性似乎更容易成为小粉红呢？公众对小粉红是否缺乏足够了解和同情呢？小粉红的观点是否有可取之处呢？等等。目前 Clubhouse 应用程式仍然处于爆发性的发展阶段，它的发展方向和前景都难以预测，它的用户正在寻找更多的用途，它的开发者就正在搜寻改进并且添加它的功能。这种发展的不可预测性使到这款应用程式令到用户感到格外刺激和兴奋。它究竟在今后的两三年里面会获得现象级的大发展，或者说热闹一阵就无疾而终呢？公众正在拭目以待。以上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四十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落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拥有超过800万注册用户的中国网上影视平台人人影视字幕组被指在网上提供侵权影视作品，并且非法牟利，近日被上海警方查办，事件再度引起外界对中国审查制度的关注，不少人发出呼声，促请当局早日开放海外影视平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观看影视作品是广东网络作家野道的爱好，他向美国之音表示，在中国要紧贴国际潮流脉搏，字幕组网站可能是唯一选择。
事实上，影视作品，不瞒你说，我是经常看的。
野道话，自己经常观赏人人影视的作品，自己在手机和电视上都装有人人影视的 APP， 以前是能够直接观看人人影视的翻译作品的。他说， 人人影视翻译的作品几乎都是不可能在国内公开放映的，尤其是美国的作品，所以只能够透过这个途径了解到这方面的事情。野道说，人人影视提供了中国主流媒体所缺乏的选择，而更重要是他们懂得尊重这些影视作品。
我对他们的翻译水平基本上是很满意的。
野道说，他对人人影视的翻译水平相当满意，基本上是很忠实地翻译了原作。国内的公开版本因为毕竟是在审查制度之下，所以无可避免是带有各种的顾忌。如果作品涉及公认的人权和自由民主价值观，即使作品公开引进亦都会被大量删除，大家看到的只会是一个删节本，所以只能够通过人人影视还有网上的字幕组了解国外的影视状况。人人影视的营运方式被指走向商业化而触碰到红线，野道作为用户认为这种说法不成立。
智能电视装有它的意思， Apple 它也是免费提供的，你可以通过它这个 Apple。
野道解释，智能电视只要是安装了人人影视的 APP 就可以浏览它的作品，而不需要提供任何金钱。呼吁网民捐助并不是强制性的。今次的事件当中，官方宣称人人影视通过传播外国影视作品来到敛财，被很多网民认为是不成立。上海警方二月初在多地警方协助下对人人影视字幕组采取行动，在国家版权局、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公安部和最高检四个部委督办下，宣告侦破特大跨省侵犯影视作品著作权案，并且拘捕14名疑犯。上海警方表示，去年9月发现有人通过人人影视字幕组提供怀疑侵权影视作品在网上观看和下载，警方其后透过网站和客户端的付款二维码锁定部分疑犯，行动当中调查了3间涉案公司，搜获一批手机、电脑主机和伺服器，涉及1600多万。当局表示，案中疑犯由2018年开始先后成立多间公司，在境内外分散设置和租用伺服器，运行人人影视字幕组应用程式和网站，透过境外盗版论坛网站下载影片，以大约400元人民币一集的报酬雇用人员翻译和制片后上传到网上，通过收取网站会员费和广告费等手段非法牟利，涉及上载20000多集影视作品，目前有超过800万名注册会员。人人影视字幕组的前身是2003年创立的 YYETS 字幕组， YY 指的是人人， ETS 是 English TV Shows， 由网络翻译爱好者组成，对外表示并非商业性机构。多年来，由于当局加强打击盗版和中国视频网站大量引入正版作品，不少字幕组网站相继关闭，就连作为龙头的人人影视亦都先后遭遇最少6次倒闭危机。根据中国著作权法，影视剧衍生品的翻译传播权都是归著作权人所有，亦即是说字幕组无权翻译，但是由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不允许个人翻译使用，因此很多字幕组会在影片开头配上仅供个人学习和观赏等文字，游走于灰色地带。专门处理版权相关诉讼的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左胜高对美国之音表示，上海公安的取缔行动有积极意义。
因为国家现在提倡的是知识产权的一个保护，
左胜高话，国家依家提倡的是知识产权的保护，所有的网站如果没有版权人的同意擅自转载储存，都是侵权的行为。所以最近几年国家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打击的力度，这个亦都是更好地保护更多的作品，尊重知识劳动者的成果，对于促进社会繁荣有积极意义。他说，人人影视翻译盗版作品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
很多网站是一直在游离于灰色地带， 宽恕地带更多的是网站。
左成高话，好多网站一直游离于灰色地带。灰色地带所指嘅系将伺服器放喺国内，以跨境嘅方式嚟到规避监管。其实学习呢样嘢系好容易界定嘅，社会嘅常识都能够界定出系唔系作学习之用。人人影视冇经过版权人同意擅自传播，佢虽然标注嘅系学习，但系实际上无非系打上标签，进行嘅系侵犯版权嘅行为。因为呢个网站将盗版嘅作品喺网上上传，获得更多流量，实际上从事嘅系盈利行为，而且喺网上观看嘅人超出咗学习嘅范围，都是社会上的人员，而且通过人员的观看带来流量、广告和收入，并不是他所标榜的作为学习之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影评人协会常务理事翁王德表示，盗版无疑是违法行为，但是字幕组网站也都的确起到重要的推广作用。
那其实这些所谓的盗版电影，就是这些由字幕组翻译。
翁王德话：呢啲盗版电影，呢啲由字幕组翻译出嚟嘅作品，即使佢嘅品质并唔见得系完全理想，但系佢令到电影能够更容易被取得，更容易被理解。中国逐渐开放之后，呢啲盗版电影其实系打开咗好多新一代创作者嘅视野。这些创作者可能以前接触不到法国新浪潮电影和荷里活的资讯，他们可以通过所谓的盗版作品理解海外的电影浪潮和最新的电影发展，甚至是反过来变成自己创作的养分。翁王德对人人影视被当局盯上不感到意外。
这些外文字幕它本身的翻译有一个翻译权。
翁王德话：外文字幕本身是有翻译权的，所以你要获得授权，才能够将它翻译过来。网络上的志愿工作者其实并未取得合法的翻译权利，本身就是件敏感的事。如果你再大张旗鼓地宣传，再加上人人影视本身就是中国最悠久的一个平台，成为当局的眼中钉，他觉得并不意外。去年中国先后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 和中欧投资协定等等，涉及要加大力度打击盗版和保护知识产权。不过翁王德相信，中国取缔人人影视字幕组是希望加强对互联网信息的管控。
说为什么会选在今年，就是这个风头上去抓。
翁王德认为，当局之所以选择在这个时候去取缔人人影视，是因为中国官方想释出一个讯息，就是要对海外或者是西方来的资讯实施管制。实际上很多作品传达的讯息不见得符合中国官方利益，如果透过合法管道根本不可能通过审查。现在将渠道封闭，传递的讯息很明确，就是希望海外这些未经审查的作品不要进入到国内，给人的感觉是围墙越起越高。人人影视字幕组被查办，引起网民强烈反弹，质疑取缔字幕组网站能不能够彻底解决盗版问题。不少人归咎当局没有引进更多正版外国影视作品，而即使引进亦都必然经过大幅修改。网民更期待的是当局能够早日开放 Netflix 等海外影视串流平台。翁王德就相信，只要中国维持现行审查制度，国外影视平台很难登陆。
在中国基本上你所有的作品能够被在公开的渠道上。
翁王德说，在中国基本上所有的作品能够在公开渠道发布都是要通过审查的。咁试谂下 ，Netflix 几千几万部作品都要通过中国审查，然后东改西改，唔单止会对 Netflix 造成压力，亦都违反咗佢哋平台嘅形象。佢哋会考虑到嘅系要进军中国，到底要放弃几多自己嘅坚持？被当局视为眼中钉嘅人人影视，以往曾经受到中国主流媒体甚至官媒嘅认可。2011年。中国新闻周刊曾经介绍，人人字幕组为耶鲁大学开放课程提供中文字幕翻译，形容字幕组是网络时代的知识报道者。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就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